今天我要继续用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做题目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最后一次，这个 series 的最后一次。今天的题目是进入安息。让我们开始这个讲道前，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仰望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说话，在我们人心里面把你自己的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求主你也带领我，让我所讲的真的是出于你的，今天所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你通过我的口来把你自己要说的说出来。求主你真的预备人心，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祭祈求，阿们。其实我今天讲这个进入安息的题目是用希伯来书第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其实里面所描述到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历史。我们其实知道在公元前大概1900年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在埃及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在埃及里面做了400年的奴隶。那么神看见他们的困苦，神就来拯救他们，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进入这个旷野地。他们在旷野地里面有40年的时间，他们在这边一直在咬了40年，然后最后神也用大能的手来把他们带领进这个迦南地里面。所以出埃及跟进入迦南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其实不是在讲历史，是讲到基督徒的经历。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把这两个历史记录下来，用意不是讲到一些民族这么简单，它是用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成长的经历。特别今天提到的就是讲到这个进入迦南的经历。迦南地在圣经里面就是称为安息的地方。所以今天所讲的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个安息里面。因为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灵有话说，你们进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野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野他发怒的意思一样。那时听见他话野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正是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这才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三日也小孩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进入安息之呢？岂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上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中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
到地去与成就接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竟有披荆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这等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先听一语，如以上所写说，你们若欲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教他们想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意思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他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歇了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就今天讲这个题目跟在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在基督在这个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进到这个安息里面。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虽然他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这样写，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安息了。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其实就是活在这个埃及为奴之家里面，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一样。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在撒旦的手上，撒旦是掌死权的魔鬼，他来辖制我们，捆绑我们，我们没有自由，每天就活在这个困苦当中，每天在被奴隶，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愁闷，但是就没有办法出来。神看见我们的困苦的时候，神就来拯救我们。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一段是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这一段话就是说到神看见他们的困苦，听见他们的哀声，所以就第八节里面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所以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家。那所以神就施行他大神大能的拯救，把他们从这个埃及领出来。他们出来之后就已经是自由的了，他们已经不在埃及人的手上，不在法老的手上，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发现出来之后进到的是旷野，没有他们想象这么好。当然一方面是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得着自由了。但是旷野是什么地方呢？你们知道这个中东这个旷野就是好像沙漠一样，就圣经里面就 有描述，就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当我们就是被神拯救之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方面是很高兴，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觉得很困苦，觉得我们所周遭的环境还是很多的不顺，我们内心也有很多的怨言，我们还是觉得很多的缺乏，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无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还在旷野里面。神没有与我们同在吗？其实也没不是，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见证，其实我们不管在怎么样光景，神的作为还是常常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常常能经历到他，他的神迹其实 也是常常能看得见。但是说到底，我们内心还是觉得很孤单，我们还是觉得很缺乏，还是很觉得很无力，面对生活上不同的难处，我们还是失败的，还是软弱的，我们内心还常常在挣扎。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神不是拯救我们吗？为什么好像从埃及出来了，怎么辛苦，神用这么多神迹奇事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为什么进到是一个旷野呢？原因就是刚才这一句话，其实我们还没读完，第八节刚才说到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但是出了那地之后去哪里呢？是到美好荒漠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 就是解决迦南人主所住的地，所以我们称它为迦南地。这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方。只是神把这些人把这些以色列人带领出来，是有更美好的心意。带领出来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他们带领到一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神的心意不是单单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么简单。神要我给我们的，就是要进到他的这个应许基地里面，就是今天所讲的安息里面。神要带领我们出黑暗，是要进入奇妙光明的。神要我们出死，是要入生的。神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这样的概念在圣经里面重复的出现。我们不要以为哦，神救我们就要使我们可以免去将来审判这么简单，不要就脱离地狱这么简单。神带领我们是要进到这个神自己的里面，进到他这个我们通常说的天堂里面。所以神其实有更美好的旨意，但是这个迦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代表什么呢？刚才说到是安息，就是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诗篇95篇7到11节里面看得见。那其实这一篇诗篇就是也是就今天其实希伯来书所引用的经文，就是从这一篇诗篇出来的。它里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上但欲在米斯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硬着心的。今天就所以这个诗篇的诗人就劝告这些百姓，他们不要硬着心，好像这旷野里面 的人一样。那当然就是我有 这里有几节我没有列出来，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去硬着心叛逆神。那所以神按照他们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十一节这里面就说，所以我在就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在这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这里没有说所以他们就断不可进入我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他说到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其实安息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进到一个安息里面。安息这个概念对以色列人来说一点都不新，因为在律法里面就有告诉他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这些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其实也是一个预表，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启示，其实大家就以为觉得哦，所以就一个礼拜有一天不工作，这样就是安息了，要休息一下，让身体可以休息一下。其实这个不是神最终的心意，安息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就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安息是什么意思。在第四章十节里面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怎么样才叫安息呢？就是卸了自己的功，就是不工作。但是有什么特别呢？那其实他里面说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为什么我们可以安息呢？神是怎么样卸了他的功？他继续有解释。那其实造物之功从 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神用了6天创造天地，创造人类。那第7天因为他已经 做成了，所以他就安息了，他就不再工作了。那所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已经做成了吗？所以还是要做什么？所以就可以休息了，可以安息了。这样就是安息的意义。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还是什么意义呢？是叫我们不工作吗？这是安息的意义。我们再回来看这第四章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为什么我们可以卸了自己的功？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进入安息的意义其实就是基督进入基督已经完成的功这个意义。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与他联合就可以来分享他所有的，他已经做成的功就成为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安息了。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概念，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分享他一切的丰富。他已经做成了功，我们也是 就因为基督的缘故，对我们来说也是已经做成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挣扎了，不需要自己再凭我们的力量去成就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安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一个已经进入安息的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经文，其实圣经里面对这些的描述是挺多的，就是我过去几个礼拜已经讲了很多，今天我也讲，也盼望用一些经文来就再来描述一下，就是安息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那圣经里面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说到我们已经死了，而且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就是我两个礼拜前所讲的题目。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是还在吗？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死了，所以基督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当我们愿意受洗归于基督，就是代表我们愿意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已经死了，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消息。因为我们死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败坏的这个从亚当来一个生命，我们已经死了，已死的人就已经脱离了罪，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所以当我们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反正已经死了，我还需要受罪的迷惑，受罪的这个诱惑吗？我已经死了，我对他已经没有反应，对他来说，他已经罪已经对我没有吸引力。为什么我要死？我已经死是因为基督已经死，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代替我去死，当我跟他联合的时候我就死了。所以我们面对罪，对付罪的方法不是用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挣扎，我要怎么样去禁止自己去犯罪，怎么样把自己手绑起来，其实都没有用的。你把手绑起来，也许你做不到某一些事情，但是你心思还是会犯罪，是不是？有些人，我不知道啊、你们国内的人会不会也这样说，就是有些有人赌钱，赌得很厉害，他要戒赌，就是把自己手指砍下来，因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戒赌了，但有用吗？他没有手，他用口都可以去赌，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我们这些很愚拙的方法去胜过这些罪恶，但是当我们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会受这些赌博的吸引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也是很多人的经历。当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安息在神已经做成的功里面，我们就不用挣扎，而且是非常有效，因为是神自己说的。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他里面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不是在基督已经做成的功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恐惧战惊，因为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人都是污秽的，不圣洁的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问题就是，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他已经把一切罪恶都废去。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已经不是看我们原来这个人，神看我们是按照基督来看我们，我们是跟他联合的。所以我们当然基督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一起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接纳我们，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凭自己努力去做很多事情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只需要安息在基督里面就已经可以。另外一个，我们面对撒旦的时候， 他这里面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张道，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这句是耶稣自己的话，他说到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说到这个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撒旦是掌死权的，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整个世界都是在他的管辖底下，我们人活在其中其实也是叫受撒旦辖制。他就好像这个法老管辖这个埃及地，也管辖这些在住在埃及地里面的、这些以色列的奴仆一样。但是主耶稣已经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撒旦就已经在没有在我们身上，也在主耶稣身上是没有什么的把柄，他没有办法来控告耶稣。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没有权势，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哦，撒旦来攻击我。撒旦其实的确是未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他没有权利来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比如前书二十四节里面说到，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里是已经得了医治，因为已经做成了，基督已经被挂在木头上，他担当了罪，所以他也担当了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现在我们身体的毛病的软弱，同样也是主耶稣已经担当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活在他已经做成的功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活在他这个健康里面，我们的这疾病也会被基督所去除去，我们就可以来享受神的医治。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里面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活在基督已经做成的功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安息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基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基督里面来的，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他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无挂虑的，还有什么需要挂虑？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做成了。这里罗马书第八章他里面说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一切如果我们在基督以外，其实都是我们很大的问题，使我们真的是非常愁苦。我们如果活在旷野地，其实这些患难困苦逼迫危险其实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很大的难处。但是他里面说到，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我们只需要安息在他里面就好了。这一切其实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都可以胜过这一切，真的已经是得胜有余，不单单仅仅得胜，是得胜有余了。这样就是，所以一个在基督里面安息的人生跟一个还在旷野里面的人生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神的心意是把我们拯救离开这个埃及地，是进到他的安息里面。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来思想一下，怎么样可以进到安息。我们在讲到这个题目之前，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我们是已经在安息里面了。我想可能我们也许尝到一点点安息的好处，但是我们整体来说，我想我们每一个都不能说自己已经在安息里面。那我们是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安息里面的？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里面，主耶稣说到这样的话，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息呢？其实就是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要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所以第一样就是要回转，回到耶稣那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没有得着安息，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很喜爱爱惜的生活，还是很想回去享受当中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可能进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当我们有一天看见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我不需要不想再做一个奴仆，我就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要怎么样到他这里来呢？他说到我们当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负轭就是有两头牛，他们一同背着这个轭，一起来耕田，或者是一起来拉一个车之类的事情，就是他们一起来承担这个重担，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主耶稣说要我们要跟他要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跟他联合的意思，我们要跟他一起来，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来背负这个重担，他跟我们一起成为一体，一起来承担这个事情。他说到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是他跟我们一起负的，我们没有力气没关系，他其实就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就是这一位我们可以把我们重担卸给他的神。不管这个担子怎么重没关系，他已经做成，所以我们进到他的宫里面，就是进到他的安息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安息了。他已经做成的宫我们就可以来享受，所以我们就要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跟他联合。他里面说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他联合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讨上耶稣柔和谦卑，把自己放下来，我们已经没有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就在神面前是柔顺的，我们是谦卑的，不是再来高抬自己高举自己，我们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可以来跟他联合，我们就可以来负他的轭，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了。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其实都愿意离开这埃及，因为我们真的看见在埃及地真的是为奴之家，我们是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真的不愿意活在其中。其实我们也愿意来跟基督联合，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我要来依靠他，但是我怎么样去依靠他？我们是怎么样呢？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你如果看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你就看见这个真的是整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他说到怎么样可以进到安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了安息，信心就是这个进入安息的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面就是凭着信，我们能够进到安息里面就是凭着信。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分享主耶稣已经做成的功？就是因着信。道理很简单，已经做成了，但是耶稣的功说你已经死了，对我们这个属血气的心思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难相信的。因为你每天你觉得自己我还是活着啊，我还是有呼吸，为什么说我是死了？我面对罪，我觉得罪对我的牵引力还是很大，为什么说我是死了？所以我就不能相信主耶稣说你已经得了医治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这个孩子还在痛啊，为什么说我已经得了医治呢？所以我们就变得很难相信。 人就是这样的，我们面对生活上每天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挂虑了，问题还在，你叫我怎么样一无挂虑，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不能相信，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到安息里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就是不相信神的作为，他们是觉得这个迦南地，就是迦南人怎么强大，我们怎么样进去呢？怎么样去抢他们的地呢？当然是要征战，但是这个征战不是你打的吧，是神帮你打的。他们征战的方法是非常奇妙，就基本上不用打，他们就胜打胜仗。但是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真的需要来看见这个是神的工作，才能够进到这个安息里面。其实反过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个不信在里面。反过来，如果你相信就能进到迦南地，不信就真的当然就不能进去。这里的经文很多，而且就是不断的用不同的话语来描述你不信的时候就怎么样不能进到迦南地里面，不能进到这个安息地里面。那在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到，就是也就重复的说，他们啊、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岂不是伤哪些不信从的人吗？就从说到这些不信从的人，神就启示不让他们进到安息。十九节又重复一次，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很简单，非常清楚，而且不是单单停留在这里，重复又重复都是这个 point。 四章六节又再说一次，既有去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但是这里有一点点跟刚才有一点不一样，它里面提到福音，其实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地，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进到他的安息里面，福音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福音就是叫我们不下地狱，福音其实就是要进到神自己的里面。如果我们就是不，那所以说到不信从，我们说不信的时候是不信什么，就是不信这个福音。福音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个消息多好其实都不能分享。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你说这个应许之地是不是他们的，只要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迦南地就已经他们的，是因为是神应许他们的，这个是 promised land， 是神已经给了他们的了，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不信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地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最后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到这个安息，进到这个牛奶与蜜美好宽阔的这个地里面。所以信是这个关键。那在第四章二节也是差不多，那也是提到福音，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道就是讲到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异，完全是看他们有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好像我刚才所说，这个地已经是给他们了，是属于他们的其实，但是他们如果没有信心，这个地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属于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用，因为就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讨和。已经告诉你了，你进去吧，这个地是你的，但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进去，对他们来说是无益的，是没有什么的好处。在四章十一节也提到，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他这里提到跌倒，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也稍微提过这个概念。其实跌倒是什么呢？跌下来嘛，不能再走了。当我们就从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经历来看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其实在真的是在走一条路，需要有一个目的地，要进到迦南里面。跌倒是什么？不能再前行了，就是在这个信心的道路里面跌下来，没有办法再走了。所以不信从的人就跌倒了。 这里三章十二节所讲的是更严重，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有这么严重吗？不信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这些以色列的人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进到他自己的里面，跟他联合，在他的丰富，在他的安息里面。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 evil heart of unbelief，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恶心的时候，其实就是拒绝神了，是不是？就是不觉得神现在就是 要来把我引进去，我就是基本上我是跟神走相反的路，我就是离开了神，所以非常严重。那反过来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份了，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他已经做成的功，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安息里面，不用自己再挣扎，不需要再自己再苦苦的哀求，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但是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有份，可以来分享他的一切的丰盛，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来承受产业，我们就可以因着基督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一切就是关键就是这个信心。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何能信。我都想进去，我想每个人如果他真的认识到基督都是多丰富的时候，每个人知道就是安息是多么的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进去，但是怎么样来信呢？真的好像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好像就控制不了，我想信了但是信不了，是怎么样能信呢？我想我可能先来解释一下这个上信的一个概念，再用一些圣经的话来就是来说明，就我们其实怎么样真的可以来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身体，我们都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来了解这个物质世界，就是通过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是不是？我们能摸得着这个桌子，我们可以吃东西，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可以闻到一些东西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来认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就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每天生活都是靠着这五官才能够活下来，这五官所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影响到我们这个魂的状态，就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比如说有人可能因为今天下雨可能就心情不好了，因为看见有天这么黑，就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是我们人一个很就一个天然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是可能就回家就是可以休息吃顿很好的饭，我就觉得很高兴，人家说了一句话骂你一顿，你就觉得很伤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受这些外在的这个环境，受这些东西来影响到我们整个思想这个魂的状态。那但是人不单单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人其实活在这个也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就领受这个属灵领域里面的东西呢？怎么样来接受它里面从里面出来的信息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灵，因为它就是属灵的，这个世界就是 spiritual 的。人不单单有身体，不单单有一个魂，就有一个 soul， 还有一个 spirit， 还有一个灵。就是通过这个灵，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我们其实人不单单有五官，你可以说是有六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怎样描述这个属灵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就属。所以我这里说这个另外一个第六个官，就是一个属灵的视力。这个灵就好像我们心灵里面一个眼睛，帮助我们能看见这个属灵世界里面的事情。 这个属灵的事情，其实同样也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魂的状态，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心思、这个意志。当我们一个人还没有重生之前，其实我们的灵的功用就失去了，我们这灵是死的，我们是与神分隔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明白这些属灵的事情，我们这个属舍弃的心思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明白属灵的事情。但是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 convict 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认识神，需要救主，然后我们就信主，然后我们就重生了。重生之后我们就有一个重生的灵，我们这个重生的灵就能够恢复这个属灵的一个功用，能够来看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能够来看见这个属灵世界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信与不信，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其实信就是我们当我们通过灵接受到这个从神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真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选择接受，这样就是一个信。不信是什么呢？就是那刚才说到，其实有这个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不光单从这个物质世界五官，也有一个属灵来的。如果有一些信息不是从神来的，不管是从世界来的，或是在灵里面，但是从撒旦、从魔鬼来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些跟神的真理相违背的事情，一些思想、一些想法、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形成一个不信。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要相信，说到底其实真的是一个神的工作。需要什么呢？需要属灵的真理，然后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开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然后我们才能产生信心。反过来，如果你没有去看神的话，没有去看神自己这个真理的话，而且或是没有来依靠圣灵帮助你去进入这个真理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产生信心。如果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不断的来听撒旦的这个欺骗，撒旦说什么你就去听他，或者是我人生就是属肉体的，就是不断来看这个世界的东西啊，世界告诉我哦你生病了，世界告诉我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幸的心思。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九到十一节它里面的描述。它这里就是描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他们的不幸的一些表现。那在那里就是在旷野的地方，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如果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其实神已经告诉他了，而且其实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是看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他们所看到的比我们这一个时代所看到的都要大。他们看到就是过红海啊，这些是埃及的石灾，这些非常非常大的神迹，没有不就是不可能不是神做的。这些我们可能也经历过一点点，但是我们所经历到的跟他这些人所经历到的相比，其实真的是很大。所以不是这个神迹的问题，是他们内心一个状态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种不信的心态，看到什么都没有用，他们还是试我探我，就是来试探神。试我探我是什么意思？神说我要做一个事情，他们就会怀疑，是吧？真的吗？神说不能做这个，他们就说啊，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我就试试看，看怎么样，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试我探我，并且观看神的作为，就是来要看。看见才相信神所说的，这就是人一般的表现。他们的信不是按照神在灵里面所给他们的启示，是按照他们从凭眼睛看到的事情，那么就是代表没有信了。所以要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那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仅不晓得他的神的作为。迷糊是什么意思？就是很 confused。就是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思，其实从也许神 也给他们启示，但是他们很大程度是就是按照比如说看见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凭五官凭眼见，他们可是听撒旦的欺骗，那么他们所以心思里面就很多 conflict， 很多就互相抵触的一些观念一些的想法在里面，所以他们就迷糊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了，他们就是神已经把他的真理把他的作为显露出来，他们其实都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眼睛真的花花的，仅不晓得神的作为已经清楚显明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晓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信的时候就会这样的。那但是我们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今天整本希伯来书在他这一段经文里面不是告诉这些信徒说所以你们要信，不信的时候你们就不能进入安息，那当然是不信的不能进入安息，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头到尾没有告诉这些人所以你们要信，反过来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说不可硬着信。那这里有几段经文我觉得也可以真的是再读一次，再来就用神的话来告诉我们神自己在这里给我们什么的 message。 那圣灵有话说，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那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你真的要信的话，其实真的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看见或者是给你一些话，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如果圣灵今天已经告诉你的时候，已经把他的话讲出来了，他没有说所以你们就要信了，他说那你们就不可硬着心，所以心的感应是一个问题，是更根本的问题。那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给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他们这些人当然是不信，但是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心里面的感应。三章十五节一样的经上说，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四章七节也是一样，你们进入要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真的让神自己来跟今天跟我们说话，如果今天神经在你们心里面说话，你就不可硬着心。 Harden not your hearts， 你们的心就不能刚硬。什么叫 Harden heart 呢？我们的心怎么叫刚硬呢？干硬就是代表他已经不能改变了，很难改变了，很硬嘛，是不是已经神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就是很难改变，而且他就是很不敏感，很不 sensitive， 所以对神的事情对这个真理对神的启示他就接受不了了。所以虽然神已经告诉他如果他要硬着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这些真理，他就没有办法活在信心里面，因为他整个心这个心的状态就是 harden， 就是干硬的。其实圣经里面也有明确的说，其实心的干硬就是会引起不信。那这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所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就是因为心是硬的，他们眼睛不能看见，就好像我刚才所说这个属灵的眼睛瞎了，不能看见这个真理，所以就不能相信。就是虽然神，其实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要相信有几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神的真理要彰显出来，他的光要照出来，神的话要显露出来，但是圣经的话不是已经给了我们了吗？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真理已经给了，神已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晓谕列祖，在这个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的真理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出来了。另外也需要圣灵来开启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来看见，但是这个就是圣灵要来做的工作，圣灵来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神已经要做这个工作了，问题就是我们接受的问题，我们是心是刚硬，是不 sensitive， 就是神告诉我们，但我们就不愿意改，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话，所以就不能信了，不能信当然就不能进入安息了，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问题关键就是一个心硬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刚硬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可以使它软化呢？使它不再这样刚硬呢？这个真的是最关键，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不信，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哦，就是对某一句话，哦，就是我对圣经里面某一句话，神说神为是我出人意外的避难，我信还是不信，可能会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说到这个信的干预，就是找到我们整个信的状态。我们不是单单要来相信神某一句话，我们其实真的是对神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就是对神的话有一些，其实我们真的是有领受，真的能够接受，而且真的能够经历到他的话所带来的能力，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在某一些地方，我们真的是想过怎样的安息。但是我们问题就是，我们对神很多的话其实还是不能相信，不能接受。虽然神的话明明的写在圣经里面，但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好像看了好几遍，盖了好几十遍，好像明明每一个字我都懂，但是对我们说就是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就是代表我们没有真的把他的话放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是刚硬的，神的话进不去。我们刚硬，就是有一些心思，有一些思想是跟神的话是违背抵挡的，所以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进来了，因为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与他的话来调和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单单来相信某一句话，其实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们的心的改变。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光景？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因为这个 chicken and egg problem。如果我们信心的时候，神就好像没有办法在我们内心的做改变的工作。但如果神不做改变的工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吗？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看一下神自己的话，这个是神的吩咐，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是神吩咐我们不可硬着心的时候，反映出这一个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我叫你信，也许你说我信不了，但是当他说你就不可硬着心的时候，就是代表是有你的责任。但我也就要回来强调，如果神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不觉得我们有哪一个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试过，我们有些可能有些坏习惯，有些不好的思想，我们要改这些都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心从一个干硬的一个就是抵挡神的一个状态改变成一个柔软的能够接受神的启示的状态，其实真的是不可能，是我们能力没有办法达到的，完全是神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代表我们没有责任，我们需要好像这里所说的，神吩咐我们就不可硬着心。我们硬不硬，其实很多时候是看我们的一个态度，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来悔改，愿不愿意来朝见神。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才能变得柔软呢？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要选择神还是要选择撒旦？就好像刚才就我说到，就是写信时可以有不同的渠道进来，可以从你里面出来，可以从你的世界来，从你里面的也可以去从神来，也可以从撒旦来，我们选择哪一个？当我们每一次就好像我们走在旷野路里面的时候，当我们 每做一个事情，每走一步，我们可以往迦南地这个方向走，可以往这个埃及地这个方向走， 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往迦南地的方向走，总会走到迦南地区的。也许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又信心软弱，就倒回去走，走几步又再回去。但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往迦南地的时候走，我们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其实整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走了，在这个旷野地走了40年，其实整个路程如果正常来说可能一两个月就到了，顶多走一年。他们这么多人也许带着很多牲畜很多财产，顶多走一年 总走得到。为什么他们走了40年？就是因为他们整体来说其实就是没有真的是按着神这个引导去走，他们就是常常在就是没有办法进到一个信心状态里面，他们就不敢进去，所以就在旷野有咬圈咬了40年。我们怎么样去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其实就是来我们要选择神，要把神看为重要，我们要往他的方向去，我们的心的状态也会慢慢被他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如果你还是享受埃及这个最终之德的话，当然你就不会很想去这个迦南地，你不觉得迦南地有什么好的，那么你内心其实还是对神刚硬的。神告诉你你要走这边，你就大概不会听，你就不愿意去顺从。那如果我看见神是美好的，埃及地是围炉之家，迦南地是安息之地，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慈爱，是他是多么有恩典的时候，也许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干硬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想得着神更多，我想更亲近他，其实我们的心的状态会被他慢慢慢慢的改变。不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借着我们这一个或者说是悔改的心，回转的心，朝见他的心，来在我们里面慢慢去改变，把我们一切跟他自己的这个真理相违背的思想清除掉。神的话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几个修剪的工作，让我们这心的状态越来越能就是来跟他联合。当我们说到我们要与主联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灵里面已经跟他联合，就是已经跟他同成为一灵了，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我们的心思的状态是不是也跟神他这样的一个状这个他的心思他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是相违背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其实就是让神来慢慢慢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常常讲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就是我们把一切跟神违背的就是都愿意来悔改，愿意来就是放弃，那么神就可以把我们这些收捡，那么就可以越来越跟他来医治，那么我们信心就出来了。那么我们信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信心就带着能力，我们就能够享受神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能够经历到神自己的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说到底最终的就是你需要选择哪一个，我们要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选择肉体，我们要迦南安息地还是埃及围炉之家？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做选择，每天我们都要走，你要不是走上迦南地就是走上埃及地。每天其实不是每天你做每一个事情，我今天有一个小时空着没事干，我选择做什么，可是就是能反映出我，如果我选择我要神，然后我就在读经祷告，我就来听到，我们就往迦南地再靠近一步，我们心的状态就更能够更神一致。但如果选择我看电视，我看什么做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些很多时候这些思想，我看电视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很坏的事情，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跟神违背的思想，就慢慢慢慢的进来了，就会影响到你。 正面来说，如果我们把我们心思放在神迹的话，来仰望他，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就会被他慢慢慢慢更新改变。所以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每天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明天要考试，我是用什么方法来面对？我是用一个按着神，就是正确的一个态度去面对，还是我去 cheating， 那么是希望可以考一个高分数？其实每一个这样的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心的状态。当我们每一次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我们的心就更干硬；当我们每一次来顺服神，来做一些和他心意的、跟他的思想为就是一致的事情，我们的心就更柔软。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来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就是需要来仰望神，需要来就是来渴慕神，而且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话来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不断的来让神来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思。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一点，我想也可以特别提出来，他里面说到，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当然他里面就提到，我们就天天彼此相劝，就是互相劝告，一起来鼓励去走这条属天的一个信心的道路。但是他里面特别说到，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为什么我们心会干硬？罪能够迷惑我们。罪是什么？就是一切跟神违背的东西都是罪。如果我们活在罪中，就是代表我们每天就是用这些心思来活，用一些违背神的心思来活。我们在这里活得久的时候，我们心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一些跟这个罪恶的心思上违背的东西，然后心里就刚硬，就没有办法有信心。所以就是被罪迷惑。所以刚才跟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当我们真的想进到神的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产生信心的时候，就需要离弃罪恶。这真的是每天天天彼此相劝的事情。每天我们都有很多试探，很多人会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内心也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来拒绝这些，不要被罪迷惑，那么我们心就会变得柔软。真的是每天你做的决定，今天我撒种，明天就有收成，今天我做一个罪恶，明天其实就会影响我不信。这里三章十四节，就是我刚今天就是特别来提出来这句话，它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里说到信心是需要持守的，我们需要把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是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信心了，你如果没有一个信心，其实你就不能重生的。这是从神来，神给我们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需要坚持到底。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就好像我刚才所说，也许你重生的时候已经真的是看见基督是救主，他来拯救我们，我们来投靠他，他就赦免我的罪，我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如果你没有持守，你的内心就是一方面你从神里面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 message， 但是同时间你在世界或者是从撒旦来的，有很多跟这个相违背的相反的一些 message 给你，撒旦会告诉你，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神当然不会以你为他的儿女，你是奴仆而已，是不是？世界会告诉你，你看你这样一个败坏、怎么没有用的人，你怎么样是可能是神的儿女？神哪里会跟你同在？你感觉告诉你神没有跟你同在，感觉就告诉你神不看顾你吗？如果神看顾你，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些难处？神根本就不爱你，神哪里会爱你这么卑微的人？这些 跟神这个真理相违背的心思，这些思想从世界，从撒旦，从身边的人，从你自己的这个旧的这些观念不断来攻击你，就使你心里面不断的 confuse， 不断的迷惑。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持守着这样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真实，那么神这个能力就会好像经历不到。神真的是没有与你同在吗？如果我们太凭感觉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神就是不与我同在，神没有在我身边啊。你们也可能也有经历过神的同在，所以也知道什么叫神的同在，什么不叫神的同在。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神同不同在是很感觉的吗？是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到，神就不与你同在？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他不丢弃我们，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借着神的话来持守着我们的信心，不要用一些就是不信的这些思想来混淆我们，这些我们就需要拒绝。我们真的需要来持守，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 才可以藏在他的里面，分享他的丰富，才能够把神自己的已经做成的功带出来，成为我们就可以享用的。我有些时候觉得就是这个我们信心的功课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一样，其实神的真理，神自己的这个福音已经显明出来，圣灵已经告诉你我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接受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来听他的话，有没有硬着心把耳朵盖起来不看不听，把眼睛闭起来不看，我们接受这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寻求神，真的是来渴慕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把心思放在神身上，来真的是来希望可以接受到他。但是这个接收也需要一个 tuning 的过程，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你要调到一个固定的频道，你才会收到神的信息的。这个真的需要我们，就是真的需要去每天去持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收到啊，神的声音很清楚，但是如果不小心，哎，好像有一些 noise， 那么我们可能又把它调到别的地方，哎，好像别的地方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要听一下别的节目。那听完之后，啊，再重新去原来的频道，可能就发现，哎，好像又不知道在哪里了，又要找了。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很有意思，就是 seek， 寻求神。我们其实常常都是在这个一个过程里面，是神不在吗？其实神在的，但是是不是不要寻求呢？我们发现真的是需要常常去寻求，除非你已经找到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持守好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就被一些不信的心思所干扰了，混扰了，就是所以我们就好像又偏离了，我们就快点回去。你越离得远，你就发现下一次来寻找神就更难，因为你要寻找的 range 要更大。但是如果你稍微发现偏离一点点的时候，有点 noise 的时候，你就立刻把它调回去。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很容易调的，因为你只要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断的来调整我们内心的状态，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都是朝着神。我们每一天如果有一个灵修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灵修的时间就是我们每天真的来调教我们内心状态的一个这个时间，很重要的这个时候。因为平常我们活在世界，虽然我们理论上应该也是不断的仰望神，不管我们活在什么环境，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内心都应该是来向着神，来听他的声音。但是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就很多时候都很容易因为活在世界活得久了，这些不信的心思就进来了，就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就没有办法跟神这个就是好像有一个 resonance， 就是有一个共鸣一样。当然我们每一天如果能够把一些时间分别出来拿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读经祷告，或者是就是 来仰望他，来亲近他，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就是来就是持守在一个信心的状态里面。有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个西方祷告好像是一个律法的事情，好像一个形式的事情，没有什么用。其实我以前也这样觉得，但是我就是很多年前我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个西方祷告其实有一个好处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其实西方祷告很多时候也不见得一定是在西方的，但是我西方祷告就是提醒我每一次就是可能忙了一整天啊，现在吃饭了，停下来，停下来不是吃饭这么简单，就是西方祷告就是我一个时间，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时间，就是把我的目光再重新放在他的身上，好像再来吞一下我这个收音机，让我就是不要再被这些世界的心思这些 noise 来干扰，让我真的可以持守在他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特别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自己西方祷告不见得真的是西方祷告，其实就是来一个来仰望他的时间。一期的西方祷告也许真的是西方祷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都好，其实我们需要不断的重复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调教。我觉得我们这个信心的建立也是好像我们在拿这个望远镜这个看东西一样，因为就是我刚才所说信心就好像有看见一样，就是在你里面对真理的一个看见。当我们拿着这个望远镜看的时候，其实也需要 focus 的，是不是？很多时候啊，我就也需要寻求，是不是？哦，我要看一头鹰，我就去找它。哦，终于找到了，我就要 focus， 是不是？有一个寻找的过程，也需要有一个 focus 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没有 focus 好，或者是没有去找。那如果没有去找，当然看不见。找，如果你要找的时候，就必定寻见，因为他在的。只不过你还是需要一个寻求的过程。如果你背着他，你当然看不见。你要朝见神，面对神，你就看得见。你面对他的时候，你看见了，但是也可能看得不清楚。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 focus， 就对焦的过程。可能对焦，哦，对了，哦，看得挺清楚的，非常好，很清楚，很漂亮。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需要继续持守着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被别的东西吸引了，哦，这个好像有一头什么，我就去看，那么你再回来看的时候又发现你的 focus 就不对了，又发现而且个音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就是这样的过程。我们面对神其实也同样的需要不断的来定睛在他的身上，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 focus，真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很多杂事所缠累，所这 distract， 真的专心来以仰望他。我们怎样才能够真的可以活在一个信心的状态里面，可以让神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这样一个更新的工作，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最后一句，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也希望用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这个 message。 他说到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当我们真的需要来进入那安息，不要跌倒，需要继续来走这个信心的道路，直到走到安息里面。但是它里面说到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看起来有点矛盾。安息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吗？休息吗？但是要竭力。这些竭力做什么呢？竭力不是来做基督已经做成的工，竭力部分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安息在里面就好了。竭力部分我们是完全不能做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做的。但是我们竭力要做什么？竭力就是要来寻求他，竭力就是要来定睛在他身上，竭力就是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跟神自己的道是完全的融合，可以来一致的，那么神的道就可以在我们心里面产生果效。这些是神做的吗？当然神有他的工作， 如果神不光照我们，如果神 不把真理启示出来，我们怎么样看都看不见，我们怎么样都不可能进入真理。神有做他的部分，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力，就要竭力去做，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就竭力来追求他，竭力来认识他，竭力来就是来仰望他。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已经把救赎被这个救恩做成，我们真的不需要自己再来挣扎，不需要凭我们的努力来解救我们罪恶的问题。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跟基督同死，也可以跟基督同活。我们有主你自己复活的生命，求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每天来就是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让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跟神你一致的一个心思，让我们可以每天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体会神你基督的恩典，直到我们真的可以完全的活在基督已经做成的功里面，得到安息。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